黄宇宙躲过三劫是死里逃生，真不容易。咱们一再强调抗日抗日，那不是嘴上这么一说就能抗得了日的，那得付出牺牲和代价，黄宇宙就是其中之一呀。因为他腿叫狼狗给咬伤了，咬得挺厉害，恐怕这伤口还要发炎，疼痛难忍，是行动不便。另外俩眼一抹黑，在这一个亲人都没有，不吃不喝怎么能行呢？看看天光已经亮了，再在这待下去还有危险存在，怎么办呢？还得找人家讨口饭吃，哪怕没有饭，我喝点水也能度命啊。他就挣扎着从庄稼地到了庄稼道上，哎，一看山根下面有一户人家，孤孤零零的，有大柴火垛，柴门半掩。他到了近前，往院里一探头，又发现一个中国老头，这老头正收拾院子，看了看没有异常，他一狠心仗着胆子推开栅栏门就进了院子。老伯，一开始老头没听见，他提高了嗓音，老伯，这回老头听见了，把手中大扫帚放下，回头一看吓了一跳，一瞅这人从哪儿钻出来的，浑身草沫子，一条腿都是红的，那脸上那个憔悴劲就甭提了，是蓬头垢面。老头惊呆了能有一分多钟啊，后来清醒过来了，你怎么回事？老伯，我是外地人，我遇上麻烦了，叫狼狗把我这条腿咬了，投亲不遇，访友不着，老伯行行好吧，我想讨口水喝，如果有药的话，我多少讨点药治治我的伤。哦，快进屋吧，进屋吧，遇上好心人了。这老头把栅栏门关上，搀着黄宇宙进了屋了，看得出这是穷苦人家，就老头一个人，陈设没法那么简单了，有一铺土炕，破烂不堪的破炕席，旁边放着简陋的行李卷。老头周着黄宇宙上了炕，二话没说给他裤腿卷起来，看看他的伤口。哎呦，咬的可真不轻哦，这大坑好几个有多深呢，孩子你可遭了罪喽，你上我这儿还就算对了，我打过猎，家里的备有刀伤药，你等着，我给你消消毒，包扎包扎。我谢谢老伯。黄宇宙勉强咬牙在这等着，老头先整了点盐水，这就能消毒，洗了洗伤口，然后翻箱的倒柜找出小瓶来，从瓶里头倒出点白药面，也没敢问是什么药面，给他掸到伤口上，哎，伤口立刻就不那么疼了。然后又找出点破布来，左三层外三层给他包上了。包完了，老头洗了洗手，然后在水缸里崴了一瓢水，递给黄宇宙。这黄宇宙接过来，一扬脖，吨吨吨吨吨，一口气把一瓢水全喝了，还没够，又喝了半瓢。哎呀，这下可解了渴了，别提有多舒服了。老头很关心的就问：“年轻人，没吃饭吧？”“
没吃，
我连饭都忘了吃了。”“那你等着啊，我也没吃呢，咱俩一块儿吃。”老头把小炕桌摆上了，拿过几个苞米面大饼子，挠了点糊糊粥，大咸菜大酱都端上来了。哎，你别看这么简陋，黄宇宙吃的倍儿香，
这就应了那句话了，饿了吃糠甜如蜜，饱了吃蜜也不甜。拿黄宇宙来说，是张学良将军身边的机要秘书，那吃香的喝辣的，净吃有营养的东西，顷刻之间从天上掉到地下来了。所以现在吃苞米面饼子，比那白米饭、比饺子、包子都香。他一口气吃了仨，再往这小钳子里一看，还有一个了，抹不开吃了，得给人家房东留点啊，人家还没吃呢。老头看着乐了，吃吧吃吧，我那还有，这年月虽然不好过，苞米面还能吃得上，吃吧。黄宇宙点了点头，那我可就有点非礼了。哎，他把剩下那也吃了，又喝了两碗糊糊粥，这回不饿了。老头捡下去，这才问：“从哪儿来呀？”哎呀，黄宇宙心说：“我是要保密，但分什么人？这是我的救命恩人，看得出老头是个善良的人。”就简单介绍介绍也无所谓。老人家，我从北平来啊，从国内来呀、啊。哎呀，道可不近呐、啊。那你怎么叫狼狗把你咬了？哎，一言难尽。我从沈阳上了火车，到了虎石台，不知道为什么闯上一帮日本兵来，不问青红皂白，把我揪下火车，推到狼狗圈里头了。好悬没喂了狼狗啊，该着我命大。后来我跑出来了。哎呦，你真是个大命的人呐、啊！哎，年轻人贵姓？免贵，我姓黄。哦，哎。这年月太难过了，我你不在北平待着，你跑到东北来干啥呀？东北遍地都是小鬼子，拿中国人不当人呐！光推进狼狗圈的人那就太多太多了，你真是命大呀！好在这老头没有盘根问底，问到这儿也就结束了。黄宇宙一想，我得办大事儿，现在伤也不那么疼了。老人家，我跟您打听打听，从您这儿奔通化还有多远？
远了，
那可太远了，你不上火车没个道。哎呀，上火车太危险了，我打算步行赶奔通化。
呵，
开玩笑，就你受这么重的伤，那能行吗？你得哪年哪月能到啊？再者一说，你就不坐火车也不保险呐、啊，遍地都是土匪，遍地都是武装，也不知道是干什么的。就你年轻力壮的，非把你劫了不可呀！我看你啊，还是冒点险上火车吧。黄宇宙一盘算，可也是这么个理儿。但是虎石台，我是无论如何不能上火车了。最好走出去两站再上车，就能有点太平的意思。他问明了路径，老头是本地人，对道挺清楚，都告诉他了。不能在这久待呀，怕给老头惹出麻烦来。他管老头要了根棍子做拐杖，老头真不错，又给了他点药。年轻人拿着吧，做个纪念，你觉着伤疼，自己呢动动手，在伤口上上点这药，马上就能止疼消肿。谢谢老人家。你说就这么走了，能白了人家吗？他一看这老头太困难了，临出发的时候那钱没有用，在关内花的钱跟东北花的钱他不一样啊，所以他身上带了点金子。这金子怕被人发现，临行的时候化成了金饼子、金叶，就像那纸那么薄，一层一层续在衣服里头、裤腰里头都是。他撕开针线，拽出那么一页的，这一页你别看挺薄，跟一颗金溜子的分量差不多少。然后他递给老头了：“谢谢老伯，您是好心人， 祝老伯增福增寿啊，这个给您聊表心意。
啥？
金叶子您拿着啊。
金叶子？
老头接过来看了看，真是黄金的，没见过，没花过，还没听说过吗？知道这年轻人不能欺骗自己。
哎呀，这么贵重的礼物我哪能收，
您留下吧，如果把它变卖了，能贴补贴补您的生活，表一表我的心意。老伯，我走了，您保重。
真走啊？那再见呐、啊！老佛爷保佑你一路平安。
谢谢老伯，但愿我们还有见面的机会。他拄着个棒子走了。由于匆忙着急，也没问这老头姓字名谁，这种事儿经常有。书说简短，他这样步行往前走了有两站，后来实在走不动了，仗着胆子在个小火车站着，他又上了火车了。真不错呀，离这通化挺远的，火车停住了，他下了火车平安无事。到了这儿，他心说离这山城镇就不远了。张学良将军交代的明白，叫我到山城镇来找镇守使于芷山，于镇守使。我得打听打听。结果跟路人一打听，有人告诉前面就是山城镇，不过五里地了。啊，镇守使衙门，你进镇子就把镇子头就是，哪个墙高，哪个院大，门前有卫兵，那就是镇守使衙门。多谢多谢。他心里头一高兴，五里地不禁走。正当午时，来到镇守使衙门，一看果然气派。门前是石头马路，广亮的大门，一对石头狮子，左右站着四个卫兵，戳枪站岗，出来进去都是扛金杠子的军人。他一看是啊，来到近前跟站岗的打招呼：“长官，麻烦您给我通报一声，我要求见镇守使。”
和这把门站岗的把那眼睛一眨嘛，嘴一撇，一脸的瞧不起：“
后退后退，
什么味儿这身上，你干什么？刚才你说什么？”“
我想求见镇守使。”“
你一个臭要饭的，见我们镇守使你怎么张那个嘴来？滚滚！”“
我真有急事，实不相瞒，我是从北平来的，我奉张学良将军所差，有急事要见镇守使。”“
你说什么？”“
张学良将军派我来的。”“
你是张副总司令派来的？就你？”这位不太相信，上一眼下一眼看了有七十二眼。“那你等会儿吧。”
转身到里边送信儿。这个于芷山少将军衔，在山城镇呢待了不少年头了。张作霖把他提拔起来的，张学良对他也非常信任，委以要职。要没有张氏父子，他也没有今天。他现在还没投靠日本人呢，正在犹豫中间，站在十字路口。不过呀，他那重心有点向日本人倾斜。正在这个时候，黄宇宙来了。下方于芷山在炕床上正抽大烟呢，旁边站着人服侍他，报事的进来：“
报告。”“
报告镇守使大人，门前来个人，形同乞丐，说从北平来的，口称奉了张副总司令张学良的指派来求见镇守使。”“于芷山就一愣，把烟枪放下了，一咕噜声坐起来，把秃脑袋划了划了。张学良派来的人，他飞过来的，他咋来的呢？来几个？就一个人，跟要饭花子差不多。把他叫进来。”报事的到了外头，一打招呼：“请进来吧。”黄宇宙这才走进客室， 一看还真不错。这屋里要说金碧辉煌有点过分，但是很排场，名人字画挑山对联，旁边一张大炕床，正中有屏风、太师椅、八仙桌、宝瓶、古玩应有尽有，地下还铺着地毯。黄宇宙一看炕床上坐着个人，大块头，大脸蛋子，由于营养丰富，脑门的倍儿亮，鼻子头都闪光，双下巴壳留着燕尾八字胡，白的多黑的少，瞪着大眼珠子正盯着他。甭问，这位就是于芷裳啊。他紧走两步，行了个军礼，叫人啼笑皆非，跟要饭的似的，拄着个棍子还在这打个立正，他不叫人看着可笑吗？但是他是军人呢。行完军礼之后，他这才说：“您就是镇守使于大人
啊？你是从北平来的？
正是。
张副总司令叫你来的？
正是。
那你是谁呀？
我是他的机要秘书，叫黄宇宙，黄秘书。
就你这熊样，还秘书？你咋造的？这么丢人现眼！
哎呀，镇守使大人，一言难尽呐、啊！我路上遇上麻烦了。”他简单的把经过做了介绍。于芷裳皱了皱眉：“
啊，是这么回事。我看这样吧，旁的先别说，你先下去梳梳头、洗洗脸，该上药就上点药，换套衣服回来。”再陪我说话，
谢镇守使。这真有点到家的感觉了。有人准备个大木盆，他洗了个痛快的热水澡，然后喝了点水，吃了点东西，再换了一套新衣服，浑身上下觉着轻松无比呀、啊，也来了精神了。再进屋见于芷裳，于芷裳再一看，判若两人。
他一瞅这黄秘书，这小伙长得挺漂亮，黑红的脸膛，上中等的个头，浓眉大豹子眼，腰板笔挺，这要是一点伤也没受，这小伙棒极了。他让人搬了把椅子让黄宇宙坐下了，
探着身子他这才问：现在张副总司令咋样啊？张副总司令很好，就是身体实在虚弱，时不时的经常住院。
啊，他叫你来看我干啥呀？
想让镇守使联合抗日志士举起大旗抗日。
别他妈白活了，妈那个巴子的，抗日抗日，说的他妈轻巧。这小六子张学良躲到北平去了，听说住进恭亲王府，哎呀，吃的是珍馐美味，穿的是绫罗绸缎。我又听说他左一个娘们右一个娘们，天下的美女他都享受到了，他享了福分了，把我们这些老崩壳甩下他不管了，就我在这山沟沟里一蹲就十来年，连换个位置都没有啊、哦！他心血来潮了，叫我们联合人抗日，拿他妈什么抗？要枪缺枪，要弹药少弹药，我拍着巴掌抗日啊！胡来！黄宇宙一听这话就不爱听，但又不便发作。大人，我话还没说完呢，张副总司令指示，只要您举起一旗抗日，所需的东西开列清单，哎，张副总司令想方设法予以接济，要人给人，要枪给枪。 哼，那也就是口头承诺呀，有什么东西能跑到这儿来，能落到我手上？胡来！
正这时候外边进了一个人，看那军衔是个上尉，看了一眼黄宇宙，
想要说什么没敢说，因此紧走几步来到于芷山近前，压低声音，根本你就听不见，他嘀咕了那么几句。就见于芷山眼眉一挑，眼珠转悠几转，
知道了，好
啊，知道了。
哎，我说黄秘书，咱们旁的先别说了，远来者为客，你从那么远的地方历经风险来到我这儿，我不能亏待你啊。首先你身体都造完了，是不是没睡好觉？你下去好好睡他一觉，休息几天，有哪些困难再跟我提，我一定满足你的要求，好吗？关于抗日的事情，咱们找个时间好好的再唠扯唠扯。来人，外边也进了个小伙，这小伙穿着一身便装，文质彬彬的。大人，你把黄秘书请下去，好生安置啊，让他吃得饱睡得好，不准为难，为难我唯你是问。是，黄秘书请。本来黄宇宙打算把所有的话都说了，说张副总司令委任你为辽宁省省长，就是省主席，委任你为自卫军总司令，想说没说，因为他不摸底。张学良派他来的目的就先摸底，看看这些人有变化没有。他听于芷山说那些话有点不对劲儿，所以这些话他咽到肚里没提。正这时候安排他下去休息，黄宇宙一看也好吧，就跟着那年轻人下去了，拐弯抹角到了一个后院，开个房门让他进屋了。这屋里的床铺桌椅一应俱全。这个人一笑，黄秘书，这屋就是您的公馆，您暂时休息啊，我走了，需要什么您跟门上人打招呼。他转身走了，门前站俩大兵，戳着枪在这站岗，其实变相把黄宇宙就看起来了。这黄宇宙身上太难受了，头有车轮那么大，浑身骨头节都疼，这一路颠簸怎么熬过来的，恨不能倒头便睡呀、啊！这阵儿干脆抓紧时间休息休息吧，因此躺在炕上就睡着了。这一觉睡得香劲就甭提了，也不知睡了有多长时间呢，就觉着有人把他给推醒了。黄宇宙睁眼睛一看，电灯点着了，在身旁站着个年轻人，就是送他来的那个年轻的。就见此人颜色变更，轻轻地说了一声：“大事不好。”